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把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真求你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，你再来向我们说话。我们说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主也真的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再赏给我们，因为对于属灵的事，主如果不是从圣灵来的，主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被开启。因此我们恳求你今天早晨你再来向我们说话，改变我们，也让我们更愿意降服于你，把自己奉献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约伯记的第37章。我们曾经讲过，以利户总共有4篇的信息。以利户这个人，就预表来说，他是代表我们人里面的灵。虽然以利户的确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出现，就像约伯是一个实际上的人，但是我们不仅在这边读历史，我们事实上也是借着这些人物呢，我们在读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工的原则。那当约伯跟他3个朋友都安静下来的时候，灵，圣灵就借着我们的灵可以来说话，我们就能够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。所以在一个正常的情形下面，以利户的说话是神的灵借着他来说话。当神的灵借着人说话的时候，他不会勉强人，不压制人，也不奉承人，不看人的情面。所以当我们读他第一篇信息的时候，很清楚的我们看见22章、23章是神的灵借他说话，他的确给约伯有很好的开启。但是我们人的灵因为常常在受到我们魂心思意念情感的影响，受到我们己生命的影响，有的时候我们灵的发表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，很多时候是从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所发表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在34章跟35章这2篇信息里，我们就看见事实上是以利户自己的发表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36章、37章，我们看见他又回到了正常的光景。所以他说，你再容我骗死，我就指示你，因我还有话为神说。所以我们看见他谦卑下来了，他还有话来为神说。所以36章、37章是第4篇的信息，是神的灵再一次借着人的灵，借着以利户来说话。那我们上次讲过，36章跟37章这一篇信息呢，主要包括2个点，一个是讲到神的管教，一个是神的管理。那神的管教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如果我们对神的管教我们采取的态度不对，我们就受亏损。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对的呢，我们就得益处。所以从36章一开始一直到36章的23节这一段呢，是讲到神的管教。他告诉我们人受苦的原因，为什么义人要受苦。然后在36章24节一直到37章的末了，就讲到神的管理，让我们看见神怎么管理这整个宇宙。一个懂得让神管教的人，有一天呢，他也懂得怎么与神一同来管理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呢，与他一同作王来掌权，所以这在36章、37章这2个题目非常的重要，一个是神的管教，一个是神的管理。一个受神管教的人呢，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将来呢，能够与他一同来管理，一同作王掌权。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而是交给那些得胜者来管辖。 所以36章的第一大段讲到神的管教就变成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交通的重点。36章第七节给我们看见他时常看顾义人。他为什么要看顾义人呢？他是有永远的目的的，要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。你看，所以神在义人的身上他有一个结局的，他有一个盼望的，就是将来呢要让他们与主一同作王掌权，而且呢永远要被高举。为什么说永远要被高举呢？意思是说他们暂时可能会受苦，会受压制。这就是为什么在36章第六节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伸冤。因为神眷顾这些困苦人，神知道他在看顾这些义人。然后第八节就讲到这些义人，这些困苦人，他们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会被锁链捆住，被苦难的绳索缠住。照我们的想法，如果神保护义人，他就不应该受苦。但事实上很奇妙，神因着常常看顾义人，反而有的时候允许他们被锁链捆住，被苦难的绳索缠住。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天然人所不能够了解的。我想在诗篇105篇有一段话跟这里很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诗篇105篇。我们从第16节开始看起，看到22节。诗篇105篇16节到22节。105篇16节。他说他命，就是神啊，神命令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。那这是指迦南地哦，迦南地是牛奶之与蜜之地，照理说不应该有饥荒的，但是呢神命令饥荒降在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然断绝。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所以他们神安排了约瑟先去，但是呢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他被铁链捆拘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魂受到拘禁。所以你看见他不仅仅是身体在受苦，他的魂也受拘禁。那这是一个义人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什么是他所说的应验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有异象的人，他曾经做过梦，他有异象。一个异象怎么样能够落实？基本上就是十字架，所以需要神的话来试炼他。所以如果一个异象没有十字架，这个异象呢就是那个空想。所以他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所以你看见他外面受苦，魂受拘禁，但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一直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所以借着约瑟的一生的经历，你看见神怎么样提升他，让他能够做王家之主，来实际的掌权。神给了他的意象， 但是神的话试炼他，他被卖为奴，外体受损伤，人的脚镣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那他的魂还受拘禁。但在这一切之后呢，他就被提升啊，掌权啊，能够赐福给别人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法则，神的管教，义人反而受苦。所以再回到约伯记三十六章第九节，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，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义人要受苦？神并不是惩罚义人，而是借着这些受苦来炼尽他们。因为我们天然的人，我们的作为，我们的过犯都需要被炼尽，好让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能够与君王同坐宝座，永远被高举。所以在坐宝座永远被高举之前，让我们这个人需要被炼尽。为什么呢？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。因为我们天然人就是骄傲，骄傲不仅在我们里面，甚至在我们的骨头里面。但是神就借着这些苦难呢，让我们降卑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他使我们降卑，为的是要赐恩给我们。所以这是神管教的目的。但是当神这样管教我们的时候，他接着怎么说呢？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得受教训，吩咐他们离开罪的转回。所以他里面那个属灵的耳朵就被开启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受苦，我们在管教当中神爱我们，神开通我们属灵的耳朵。所以圣经上一直告诉我们，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这时候就能听见，我们就能够离开罪孽，转向主，被他炼净。但是当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很注意，就是我们要注意有两种态度造成两种结果，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两种的反应。第一种反应，就十一节所讲的，三十六章十一节讲，他们若听从侍奉他，所以如果我们的态度谦卑，如果我们降服，我们就听从，而且侍奉他，就必度日享亨通，历年福乐。所以你看，最终的目的是叫做我们享福，享了属天的福气。所以我们的态度很重要。当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听从，一个听从的人也就是一个侍奉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听从，我们为主做很多事没有用的，因为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们。但是一个真正听命的人呢，是一个侍奉他的人，他就度日享亨通，历年福乐。如果不听从，就被刀杀灭，无知无事而亡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心里刚硬，我们不服，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是这样，我们刚硬不服，结果我们就落在很悲惨的光景里面。十五节他说，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。所以我们常常不懂为什么要受苦，而神的作为就是借着困苦让困苦人被救拔，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。所以这个是神的心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交通到第五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智慧甚广，在原文我们讲过，就是他的心心很有力量。所以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，他的心呢是很刚硬的，很坚强的。所以呢，他该让我们受苦的时候呢，他以诚实待我们。 他没有因为我们怕受苦，他不让我们受苦，这是他的心甘，就好像一个做母亲的，他爱他的儿女，他知道他必须要去看医生，需要去受苦，但他还是带他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坚定，他爱他们，所以他借着困苦救拔困苦的，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神必引你出离患难，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。所以当我们在管教的之下，我们如果顺服的话呢，其实就很容易就出离患难。如果我们刚硬，反而我们是落在更苦的环境里面，结果他就带领我们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，换句话使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属灵的度量扩充，然后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。所以不但生命度量增加了，而且呢我们可以享受属灵丰富的祝福。所以这段话是讲到整个管教，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，我想这段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讲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我们都是瓦器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个宝贝，要从我们这身上显明出于神的这个莫大的能力。那神怎么做呢？就借着管教，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，我们四面都受敌，却不会困住。所以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四面都受敌，你逃不出来的感觉，但是却不会困住啊，因为属天的道路却给我们开启。心里作难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心里面真的作难，但是呢不致失望，遭逼迫但是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你看见借着这些环境呢，让我们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就我们的天然人愿意降服下来，就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就借着这些环境，就神就用困苦来救拔困苦的，把我们带到更宽阔之地。好，这一段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神的管教。那从36章24节呢，就开始讲到神的管理。我们在说神的管理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治理整个宇宙。一个懂得神的管教的人呢，也慢慢会懂得神的管理。所以在24节第36章24节，他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，就是人所歌颂的，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，世人也从远处观看，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，他的连数不能测度。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神伟大，按照我们有限的知识跟头脑，我们不能够知道，不能全知，我们所知的非常有限，它的连数不能够测度。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能全知，但是我们应当就是谦卑顺服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要称赞并歌颂他的伟大，因为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。好，27节开始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他怎么吸取水点，这水点从云雾中变成雨。当神用日光温度照耀这个湖面的时候，或者海面的时候呢，你看那些水蒸气就被提到空中然后冷却之后变云雾。当雨点慢慢变大的时候，重量大的时候，它就降下来成雨然后云彩将雨降下落下，沛然降雨湿人。 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？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四围，他又遮覆海底，他用这些审判众民，且赐丰富的粮食。所以这一段话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吸取雨点，降雨下来啊，沛然降雨世人，而且呢他用这些啊，这些云彩啊，雷声啊等等，他用这些来审判众民，而且赐丰富的粮食。这给我们看见神的管理，但事实上呢，这神的管理也是应用在约伯的身上。约伯好像被剥夺，就好像水被提上来到了空中，约伯好像是被剥夺。但是神为什么要剥夺约伯呢？因为有一天他要使约伯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要将雨落下，沛然降雨世人，而且他要用这些来审判众民，且赐丰富的粮食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在神的手中，神有的时候借着环境来剥夺我们，但这个剥夺呢，能够成为人的祝福，也成为有些人的审判。那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你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。第十四节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的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，这是审判。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你看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所以这是施恩。换句话说，神借着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借着剥夺提升我们，到有一天呢，我们因着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因着认识神，我们就能够带着基督的香气。那对有一些人，对于那些不信的人，就好像成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。对信的人呢是一种鼓励，就他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，这是谁能当得起。我们知道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有历史的背景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因为当时罗马的军队他们带着俘虏，战胜带着俘虏回来的时候，两旁都有人在欢迎他们，有很多人就丢鲜花丢在路上，那这就是这里所代表的认识基督的香气。但当这些香气显明的时候呢，对于俘虏来讲，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悲惨的日子来了，这是死的香气。但对于那些得胜的人来，那些军事将领来说呢，这是活的香气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得奖赏。所以借着约伯记第36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啊，神把雨水滴呢从地上提升上来，就好像约伯从他安逸的环境被提到空中了。但有一天呢，神的工作完的时候呢，他要成为人的祝福，他沛然降给世人，神要用这个呢来审判众民，而且赐丰富的粮食。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，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掌权，得胜了与他一同行审判。好，36章32节，他以电光遮手，命闪电击中敌人。你看他用电光遮手，命闪电击中敌人。闪电击中敌人在原文就是他要击中他的靶子目标。所以神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， 他不会失败，他一定会打中目标的。智慧的神绝对不会做错的，他的意思就是跟约伯讲，连神的管理、神的旨意是不会失败的，他一定会做成的。所以要约伯降服。然后33节呢，他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，又像牲畜指明要起暴风。因为每一次暴风起来的时候呢，牲畜都懂，他们马上就集结，就往其他地方跑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在讲的时候啊，很奇妙，当以利户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虽然是在讲这神的管理、神的宇宙、这天空的情形，这时候真正的就有暴风来了。因为他已经是说，又向深处指明要起暴风，这时候暴风就起来了。所以当暴风起来的时候呢，你看37章，以利户怎么讲呢？因此我心战惊，从原处移动。为什么战惊呢？后面就形容了。所以如果你把37章稍微看一下，你会发觉很奇妙。37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它主要是讲到雷声，雷声轰轰，大发威严，雷电不断。然后第六节到第十节呢，讲到下雪的事情，所以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。然后11节到13节呢，他讲到什么？讲到密云布满水汽，就讲到云了。所以你看，都是讲到神的管理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奇妙，神开始兴起暴风来了。因为到了38章，我们知道耶和华就要从旋风中回答了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暴风就起来了。暴风一起来的时候呢，首先是什么呢？就是闪电跟雷声。所以当他闪电雷声开始发动的时候呢，任何听的人呢都会震惊。所以他说，因此我心战惊，从原处移动，从原处移动，就换句话说，他要准备要躲雨了，但是也可以指着说，他的心本来是平静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心开始不安了，不平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二节说，听啊，神轰轰的声音，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。所以当你听到雷声的时候，是神的轰轰的声音。这些雷声代表什么呢？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。你知道神说话的时候啊，对某些人来讲呢，他听到的只是雷声而已。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12章有一段这一段的记载啊？如果你们记得的话，我稍微读一下就好了。你们不一定要翻啊，在约翰福音12章啊，那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那时候有一个祷告，就是28节，记得他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的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天上有声音，这是神发声音呢，对我们的主说，我已回答他的话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但第29节呢，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，打雷了。所以人听见的是打雷。所以你看，神常常借着雷声在说话。如果我们懂的话呢，每一次发雷，你就发觉神在向我们说话。说什么话呢？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听到就是雷声，而且雷声常让我们很战惊，因为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。好，第三节，他发响声，震遍天下，发电光闪到地极。所以你看，有雷声，有闪电。闪电跟雷声是同时发出，但是我们先是看到闪电，然后才听到雷声。而且借着中间差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算得出来，大概他 它这个发雷声闪电的地方离我们有多远啊？因为闪电是光的速度啊，雷声是声音的速度啊，它们两个速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先看见闪电，才听到雷声啊。借着这些时差跟它们的速度，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大概多远啊。所以第四节随后，所以第三节讲到雷。电光闪到地极，然后随后人听见有雷声，轰轰大发威严，雷电接连不断，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度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就闪电雷声，神在说话，然后神在做事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度。那这一段呢，其实正好就是约伯的经历。约伯正好来到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属灵的风暴里面，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神的管理，你看风暴来了。但是你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你就知道这个风暴呢，神可以止息的。因为如果你读到21节啊。现在有云遮蔽，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，但风吹过，天又发晴，然后金光就出于北方。所以这个风暴虽然会起来，但风暴也会结束的。所以呢，在约伯他是经历他属灵的风暴，但是呢，神知道怎么样来平息这个风暴，所以这是约伯要学习的。所以约伯如果懂得怎么样学习神的管教的话呢，他有一天也会看见神是怎么管理的啊，可以应用在他的身上的啊。好，第6节到第10节我们就看到雪了啊，他对雪说啊，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发声，神在说话。那神说了什么呢？神对雪说话啊，所以第6节神对雪说了，要降在地上。不仅对雪说呢，也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么说，要降在地上。那神为什么要降雪在地上？为什么要降大雨和暴雨在地上呢？第7节，他要封住个人的手，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。所以神这样做是有目的的，因为我们人常常觉得人定胜天，人是万能的，但神就借着这些他的对整个宇宙的管理呢，他来封住人的手，叫人什么也不没办法动，人只能留在家里面，人没办法出去，人什么事都不能做，要叫什么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，所以这是神的目的。那当神降大雨暴雨和雪的时候呢，第8节，百兽都要进入穴中，卧在洞内，它没办法出来觅食。第9节，暴风出于南宫，这个暴风也是相当于这些热带风暴啊，出于南宫，就是它从，因为南边通常是指着热的气候啊，常常有风暴，所以你看见越是靠近赤道越多这些风暴啊，寒冷出于北方。神虚气成冰，宽阔之水也都凝结。所以你看见，就是说这些神一吹气，一呼气，都变成冰了，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了。那这段话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说，整本的约伯记，都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就好像说到了冬天。因为人都不能做事了，所以你看见他整本约伯记都讲到这个冬天的景象啊，好像神封住人的手啊，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所以你看约伯，他现在碰到了这个风暴，他好像来到了冬天，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那他的朋友也没办法安慰他啊。所以整卷这个约伯记就讲到好像这个冬天的景象。神封住人的手，使人停下，好怎么样呢？好思想神的作为。 所以整本约伯记到最后，让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一个作为。好，十一节到十三节就给我们开始看见密云跟水汽了啊。所以它是密云盛满水汽，布散电光之云啊，布散电光之云，布散这用就是说把它分散啊，把这个云分散啊。然后十二节，这云是借它的指引，所以你看云的移动都是它的指引，怎么游行旋转，得以在全地面上行它一切所吩咐，所以这些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在做事。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有密云要满了水汽啊，还要降雨呢？啊，他这边讲了有三个主要的原因啊。第一个是为责罚啊，第二是为润地，第三是施行慈爱啊。所以神降雨有的时候是为了责罚，有的时候是为润地，有的是为施行慈爱啊。什么叫责罚呢？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恰恰暴雨下来变成洪水啊？这是为了降罚，为了要改正我们啊，要纠正我们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得罪神，所以神就借着这些天灾呢来改正我们。所以你看见美国最近这些年来有那么多的天灾啊，像上次那 Katrina 台风啊，这么多人离开，在电视上看起来就好像出埃及一样的，这么多人就离开这个地方，那为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人真的得罪了神啊，神没有降罚的目的，他这里的责罚原文就是改正的意思，他为了要改正我们，让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，大好事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说到为着润地啊，降下雨来使地得到湿润，好让白骨土蚕能够生起来啊，能够长起来，这是他的目的。那第三个呢，是为了慈爱啊，为了慈爱。你知道神的爱是很伟大的，因为他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啊，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啊。所以神实在是爱世人，所以这是他的慈爱。而我们的爱非常有限，我们常常只能爱可爱的，爱我们喜欢的，爱跟我们想法一样的啊，一样背景的。那当人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啊，背景跟我们不同啊，当人不再可爱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就变了啊。但这个是神的慈爱，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啊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啊。所以整个从你看，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三节，就讲到神在整个管理里面啊，不管是雷电，不管是雨，大雨、暴雨、雪，或是讲到云、讲到水汽，都说到了。你看这个风暴现在起来，而约伯呢，正好是处在这个风暴当中。好，十四节到二十节，就讲到神的无限啊。拦测，所以他接下来三次，你知道吗？他就问约伯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十四节，约伯啊，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。为什么要叫约伯要留心听呢？为什么他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呢？因为神怎么管理宇宙，神也照样管理他。所以如果他懂得这些的话呢，他就能够从这里出来。好像现在来了一个风暴，但约伯你知道吗？你的生命就像个风暴一样，这些都在神的管理底下。但是约伯他当然他误会神，所以他想要跟神辩论。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十五节，神如何吩咐这些，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神如何吩咐这些，这些是指什么呢？ 啊，这些就前面所讲的雷电啊、暴雨、大雨、雪跟云，啊，这些神如何吩咐这些？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？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”这是第一个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第二个，云彩如何浮于空中？你看，云彩是浮在空中的啊。那知识全备着奇妙的作为，你知道吗？换句话，神说你知道这个云彩怎么会浮在空中呢？啊，为什么不继续上升或掉下来呢？啊，这第二个知道。第三个知道，南风是地极尽，你的衣服就如火热。我们的南风从南边来的是炎热的风嘛，啊，是地极尽，你的衣服就如火热，你知道吗？这三个你都不知道，意思说神在对这整个的管理你都不知道，然后你还要跟神去辩论嘛？你应该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这些奇妙的作为啊。十八节，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？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，这里的镜子就是我们从前的那种铜镜，所以是坚硬的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玻璃的镜，它是用铜把它弄得非常的光亮的铜镜。所以在这里他给我们看见啊，在问他神他这一切无限的知识，他的作为奇妙，他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明白神的作为，不知道神的引导，那你应该要安静，要留心听，好好的思想才对，而不是急着跟他辩论。他不但不会错，而且呢，他是按着他的美意，而且用他的爱来做这一切的万物。所以你不应当是疑惑的啊。譬如说，他说十六节，啊，云彩怎么样浮在空中，这你不知道的，那是那知识奇妙者全备的作为，这是你不知道的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约伯，你在受苦当中，你好像浮在空中，你好像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。就好像呢，你被浮在空中，那是这个是那个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，神在你身上有奇妙的作为，这你所不知道的。南风使地极尽，你的衣服就火热，你知道吗？南风跟北风是相对的，北风是代表寒冷，南风是温暖的。很奇妙，就是说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问神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在祝福的时候从来不问为什么。我们享受了神很多福气，我们常不会问为什么临到我，但我们一受苦就问为什么。所以他说南风是地极尽，你的衣服就火热，换句话说，神赐福给你的时候你从来不问为什么，但是有一点难处的时候，你就要跟神辩论去了。所以今天如果神祝福我们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很少说神为什么这个领导我，但是我们今天稍微受一点苦，我们就问了，神为什么你说，为什么不在别人身上。好，然后他说你岂能与神同铺天层穹苍，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。所以在这里话就把它带到往上看，看这个穹苍，这告诉约伯呢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眼目呢，应当向天看，向神看，向神这位高过诸天的来仰望，并且来顺服，从一切的人事物环境当中，从苦难当中转移开来，来仰望主，因为苦难是暂时的，都会过去。所以他说你要看穹苍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都看自己， 所以我们永远出不来。其实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，要不断的仰望主，仰望从人事物环境里来仰望主，因为知道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你记得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，我们曾经交通过的，我们很快的我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。你记得那时候以利亚在逃，对不对？逃到一个地步他想死，结果他就跑到了什么地方？跑到了何烈山。何烈山就是西奈山，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。他跑去以后干什么？他跑到一个洞里面去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活了，我们想死了，我们就跑到自己洞里面去了。或者我们跑在太多的苦难里面呢，我们就变成什么呢？我们变成自闭了，我们谁也不想讲，谁也不想交流，我们就把自己关在那个洞里面去了。所以你看见以利亚就是跑进了洞里面去了，而且不但跑到洞里面，他还住在洞里面不出来了。结果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说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，毁坏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那主怎么讲？很奇妙，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。就后来我们知道有狂风啊，有地震，有火，然后他就听到微小的声音，然后他就出来了，站在洞口，还有声音就向他说话。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，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，不能一直看自己，不能一直看环境，这些就把我们带到洞里面去了，落在挤的里面去了。我们都要仰望主，仰望这个穹苍，因为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你看自己看环境啊，信心就消失了；你看我们的主啊，信心就刚强，因为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另外，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有类似的话啊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啊，第他这里特别提到啊，第二十五节啊，主耶稣曾经说过，他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。”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？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在忧虑，对不对？我们为生命忧虑啊，我们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啊，当然也为穿什么忧虑，我们为好多事情忧虑，结果我们就怎么样，就落在洞里面去了。但吃喝穿啊，这些只是身我们的就是日常生活的需要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需要，使得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落在洞里面去了。但主怎么讲呢？他叫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主要我们往外看，往天上看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但是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然后呢，他又叫你们，我们看看什么呢？看野地里的百合花。所以说不但看神，也看神的创造，神怎么养活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忧虑，我们忧虑呢就让自己落在洞里面去了。神让我们往上看天空的飞鸟，看穹苍，出到洞外，站在洞口上面，脱离那些挤的瑕疵，多来仰望他。好，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。好，第十九节，三七章十九节，我们愚昧不能成说，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。所以以利户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你这样说话呢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你来说，他你来指教我们。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，岂有人自愿灭亡呢？以利户的意思是说，对于这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不是应当，我们不是去说，我们应当是听。 我们应当是思想神奇妙的作为，要先安息安静，我们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神微小的声音，不是抢着说话。我们知道约伯一直想要跟神说话，但是以利户说了，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，岂有人自愿灭亡吗？所以你记得在约伯记23章第三节第四节，约伯理直气壮他要跟神说话，他那边说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，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你看这次约伯想要跟他说话，但以利户劝他说，你不是要说，你应该是听，要安静，要安息，这样你就能够听见他怎么对你说话，而不是你要怎么对他说话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，当神真的对他说话的时候，在40章第3节第4节，神真的说话了，约伯有没有跟他辩论呢？没有辩论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我只好用手捂口。所以你看见神真的说话的时候呢，人真的没有话说。神没有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有好多话要说，要去辩解，但是有没有解决问题？没有解决问题。我们应当什么？安息安静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听见微小的声音。就好像以利亚有狂风，有地震，有火，这么热闹但是没有什么话，但是安静了之后呢，微小的声音，所以他站在洞口出来。好，到了21章21节到24节，这段话就是以利户最后的劝勉了。那这段话很宝贵啊，我们先看，先读一次啊。他说：“现在，就是现在啊，由云就开始遮蔽了啊，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。”也先乌云来了啊，真的。但是呢，风一吹过，天又发晴。天发晴以后怎么样呢？有金光出于北方，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。换句话，神要显现了，现在神要显现了。然后23节说，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。所以人敬畏他，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所以你看，当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，正好有云经过，但是风一吹呢，也天晴了，金光就出现了，神的威严也显露了。全能者不能测度，所以呢，要叫人要敬畏他。但是自己如果你以为你有智慧啊，神就不顾念。就是神根本就不看重啊，因为人的智慧太有限了啊。你如果自以为有智慧的话，神就不顾念不看重啊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有乌云来了，代表了约伯是有受苦啊。这个乌云代表受苦，因为你知道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花香常蓝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乌云，就好像约伯他现在受苦有乌云。但是约伯不要忘记，你看不久风就要来了，天就要怎么样呢？发晴了，然后呢，金光要出于北方，什么是金光呢？金光是代表神的荣耀，就从北方过来。很奇妙，圣经常常提到神的宝座在北方。他说高举不是出于东，不是从西，不是出于南，在北方啊。所以现在约伯他正好在经历着什么？充满了雷电雪暴雨属灵的风暴当中但是呢，如果你懂得神的管理，风暴过去之后呢， 就有难以想象的金光升起，神的荣耀显出来，然后你会看见神管理所具有的那种威严还有慈爱。我们晓得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常常误解神，就像约伯误解神的作为，他不认识神的管教，所以他在，我想我们上次还特别读到在30章第19节那边特别提到到22节他怎么讲他特别提到神把我扔在淤泥中，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样，主啊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，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，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人追逼我，把我提在风中，使我驾风而行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。所以这是约伯对神的误解，他误解了神的管教。但是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都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为的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。他对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的意念都是充满着温柔、慈爱、怜悯。神的道路真的是高过我们道路。神的道路要把我们带到了荣耀的里面，这个荣耀是没有办法诉说的。所以他的管理、他的统治，就像36章、37章所讲的，他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有最高的计划。没有降灾祸的一点，那是赐平安的一点，要把平安、喜乐、无限的祝福赐给我们。所以这一切呢，约伯所遭遇的这个原则，事实上也就是从死而复活的原则，就要经过受苦然后得荣耀，好像经过了死，而借着死呢达到复活。所以最终最后面人在约伯的身上看见了什么呢？看见了。所以金光出于北方，到时候呢神要擦干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哭泣，不再有忧伤，约伯最后就得到了加倍的祝福。所以36章、37章很宝贵的这一段话特别讲到神的管教，义人为什么要受苦，因为在整个约伯记里面一直在为义人为什么要受苦来辩论，神是公义的，为什么一个义人在神面前还要受苦，原来这个受苦呢是为着管教，是为着训练，要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掺杂，天然的掺杂，要炼净我们，好借着这管教呢带下什么呢，带下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，把基督的生命把我们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，好让我们也借着神的管理明白神的作为，我们可以向他唱歌，向他歌颂，当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到神面前接受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很快虽然有乌云，但是呢乌云由风来吹过，天又发晴，到时候金光要出于北方，神的荣耀要降临，在那里有可怕的威严，他不会错，他大有能力，他公平，他大义，他并不苦待人，他不愿意让我们受苦，但是借着这苦难呢他训练我们，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，应当敬畏他，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所以这就是以利户在最后对约伯的劝勉，当他讲完之后约伯也被预备好了可以见证，所以从38章开始呢神就向他显现，所以这是很美的一段话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的道路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 你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。主，让我们能够懂得你的恩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工作，让每一次我们认定你的手，我们不但认识你的话，也认识你的手，好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的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好让荣耀能够归给你，好让祝福能够归给你的儿女。我们为着这一切的你给我们的这些话，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来感谢谢谢你，你永远值得我们的称颂、赞美、敬拜。听我们的感恩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